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欢迎就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看着你好像气色很好呀。
挺开心的，学期结束了，虽然还要上班，但是总归是不用写论文了。
太好了，那你这个放松期间做些什么活动呢？
放松期间就上班。我有一个兼职的工作，以前觉得好枯燥好无聊，然后自从我写完这学期的论文，我再做这个工作，我就觉得好轻松好有趣。
哇啊，相比于写论文这个更好。
对，就是我也不是不爱写论文啊，当然了，我真的不爱，不是那么爱写。然后这学期的有一门课的论文实在是太难写了，所以就费了很多脑细胞。
那你没有在结束的时候利用这个期间补一补你的脑细胞吗？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工作是个做会计嘛，要交完很多东西，所以也没有时间给自己休息。对，但是我现在觉得做着做着就觉得啊，其实做这个工作也算是给脑子放松一下吧。因为前期有很多比较简单的工作，只是录入一些简单的信息，所以就放松，有时候边听我们节目边做一点这种工作，就还轻松一点。对，
那做这种会计的工作，既然你觉得很轻松，也还算享受期间吗？在做的时候算享受吗？
对，其实我觉得还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享受的，不是想象的那么枯燥无聊，特别是对账的时候，就哎，你一个一个 check number 对上了账，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的。然后有一些账对不上的时候，你去查中间的这些原因啊，最后找出原因，然后把这个账平掉的时候，就是心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满足感的。
哦，你还是蛮喜欢最后当这个漂亮的财务报表做成功的时候。
对对，我就发现了，其实所有痛苦的来源都是 due， 都是 deadline， 都是截止日期。就其实如果离着截止日期还有很远，就可以很享受的慢慢的做。对，如果是截止日期就在眼前了，那是比较痛苦的，就要使劲的赶。
你说对了，但是我有这个拖延症怎么办呢？就不到最后的时候，好像我的脑力不会被激发出来。
那就痛苦的赶吧。所以
确实，
我就之前痛苦的赶了几次之后，就不想再那么痛苦了，所以就尽早来做。这次可以提前一个星期完成，差不多。
哇，
快完成了，
太好了。那你小时候的职业梦想是什么呀？你就是想要做个会计师吗？
没有，我小时候想当老师。
哦，
因为我们家里好多老师，我们整个家族好多亲戚都是老师，从幼儿园开始好像就特别想当老师。但是反而可能上了大学之后就觉得上学上了十几年就不想再当老师了，不想再在学校里了。以前那个时候我爸爸就特别希望我去学一个师范的专业，大学毕业之后回到我们的小城市当一个英语老师。这就是他对我的期待期望。然后后来我就不想当老师了，我觉得太不自由了。但现在想想其实还是老师自由，哎，起码有那个寒暑假嘛。就平时比较累点，然后卡班上班那种卡着点去，但是你寒暑假可以放好久哎。
对呀，我也觉得老师对女孩子来说是个很好的职业啊。
大家就觉得比较稳定，然后山东人的执念就是这个完美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呢？老婆是老师，先生是公务员或者事业编，逢年过节单位里发油发米发面，这就是山东人理想的生活了。
哇，那后来是什么原因没有去走到这个老师这个职业里呢？
我就是觉得上学上在学校时间太久了，不想再在学校里待了那种感觉，就想离开校园的这种环境， 所以上大学也没有报这种师范专业，也不想回我们小县城。
所以你大学的时候就改学了这个会计吗？
没有，大学在国内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哇，好，都是理科、理工类，算是理。
我当时的这个专业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那几年算是比较新型的一个专业，但是我们是在计算机学院里，会学计算机相关的，但是没有真正他们学计算机学的那么深，所以后来我们班毕业之后，有一部分同学是做计算机相关的，但是他们还需要再去进修一些课程什么的。
那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哈，就有点想当老师，那其实是受了你的亲友的影响啊。那从你心里头，当你慢慢对这个世界了解更多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自己心里头特别向往的某个职业吗？除老师以外。
那时候有点想当记者。
哎，为啥？
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流行素质教育，我们山东除了学习，还搞一些别的课外活动啊，有各种艺术节呀、体育节什么的。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就是小记者，他们其实学校就是鼓励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嘛。有一个角色就是叫小记者，小记者团可能是好像，你就会写文章，然后报道这些事情啊，在学校里。就那个时候，我好像是比较感兴趣这件事情的。有时候自己在家里的时候，还假装还在表演，就是去采访别人 那种。
那也没有在这个职业上面去走得更远一点哈，就是根本没有当做爱好，也没有机会去完成这个梦想了。
对，好像基本上上了大学，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就想到，哦，是一个是你根据你的高考分数嘛，然后去选学校，然后选专业。那时候选专业，包括现在，我觉得也是了。大家大多数选专业就看这个就业是不是好就业呀什么的。对，其实包括我记得我上大学还是在记者团里，其实这个还是做过一两年的记者团的记者，这种所谓的记者。
那时候你们在这个记者团里面去的时候，通常是做什么呢？是可以完整的、非常独立的，从开始设计采访到真的去采访，回来以后完成文稿，做成视频还是音频，还是只是一个像新闻报纸一样的，你们最后呈现的成品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没有那么专业化，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音频、视频的这么普及。然后我们就是写稿子，就比如说学生会里每个部门要举行什么活动了，他们举行完了，那我们就写一篇稿子，就发在学校的网站上。参与感比较强的时候就是运动会的时候，然后应该国内大家的运动会都差不多，就是你在运动会的期间就有很多的写。播稿，然后就是我们部门的几个同学就一起在不停的写，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因为大家写作水平有多好，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去做这件事情。对，其实那个时候跟我小时候梦想的、想象的那种采访人啊，去了解这样一个人，或者是了解一件事情，其实是完全就不一样的方向了。
哇，你小的时候想到的这个去采访人呐，去了解一个人的故事啊，这个算不算现在也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靠近了呀？
对，我那天突然想到，其实我路不孤单地球也算是完成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有时候我会采访别人，有时候是被采访，然后是在分享我的生命的见证。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的梦想成真的那种感觉。
是，将来因为你现在是因为工作、生活、学业都固定在一个地方嘛，等到将来你真的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去了宣教工厂，你一定会遇见很多的新鲜的人事物，那个时候你可以做现场小记者，从前方发来我最想听的真实的人事物的故事啊。
哇，
期待期待期待。
上帝真的太好了，就是从小就预备我是吗？
对呀，而且我觉得， 啊，你在四季小屋这么几年也是预备了你很多
嗯，
你自己敞开的分享。其实，
嗯。
在你自己分享的过程中，也训练了我们开始很敏锐的认识自己，很敏锐的观察别人。
对对，而且以前就觉得我虽然是从小有这么个小记者的梦想，但是呢，我后来慢慢的发现，我说话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经过大脑，也没有什么逻辑。然后录节目这几年也真的是训练了我，就是思考。当然，现在水平也不怎么高，只能说，但是是比以前进步很多了。一开始录节目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紧张，就不知道说什么要怎么样。那现在呢，可以张口就来。
对，好像确实我们彼此都训练了对方，在表达上面的时候，更多的精准，更多的自信。我觉得可能我们说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是很真实的，而且
对。
这种表达能力确实是在训练当中一点点累积出来的能力。
嗯，对，而且我觉得对我最大的益处就是，我每次录节目也帮我回顾我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神在我生命中的做工，然后继而说出来为他做见证。小伙伴们如果跟我有相似的经历的话，就陪伴大家，让大家觉得不孤单。
对呀，那小的时候你在想到未来的时候，有想过你自己有一天会做会计吗？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周围也没有什么做会计的亲戚朋友，然后好像传统来说，提到会计就会觉得比较枯燥吧。嗯，但是我数学确实是挺好的，然后来了加拿大之后学会计，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也不需要数学多好，做这个会计，因为基本上这边都是用软件嘛，只要知道是。怎么个流程差不多，就是也不需要你的加减乘除有多好。
是，哎，但是你学这个会计的时候，你没有遇到说它很枯燥，你不喜欢这个职业的时候吗？
还好，我觉得还好。对，我反而是在里边找到很多乐趣。
哎，那我好羡慕你啊！我觉得一个人能在一个这样的我自己认为枯燥的职业里面找到你的乐趣，并且有一种幸福感哈，因为你做好它以后，其实任何一个职业，如果在当中能找到成就感，其实都是挺好的。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压力也不是很大，他的薪水不高，所以相应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就可以比较开心的做。对，
但你在跟这么多小伙伴哈，团契的弟兄姊妹一起，你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因为职业觉得很困扰自己的人呢？
来加拿大的上学的同学，年轻人大多数是想移民，可能大家就选择的专业就是比较好移民的，
为生活所迫。
对，然后没太有自己说真正喜欢的专业，就好多人是移了民之后，哦，可能想换一个方向，换一个专业，这样，对。
那你们有时候在彼此陪伴的时候，有没有人觉得这一生，因为职业其实对一个年轻人挺重要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基本上你在一个职业当中都得走很多很多年，你才能比较稳嘛，算作是一个有经验的，不管是哪一个职业，都要走一段路，你才能够算作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嘛。那如果这个职业是自己不喜欢的，你要工作10年，甚至于20年，会不会造成日常，因为朝九晚五就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他们会不会有这种遗憾呐、压力呀、这种情绪，他们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全世界，就不光是这边的年轻人，可能在国内年轻人大家都面临这种，就是为了生活所迫，然后不得不做一些不喜欢的工作。如果真正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工作，然后又可以赚钱，那这个人大家就很羡慕，就太幸福了，简直就是，对。
真的，
但是没办法，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啊。有一些人就没办法为生活所迫，然后就要一直做这种不开心的。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用什么来彼此安慰呢？如果遇到这样困境的时候，就真的不开心，每天做的都不开心，你要遇到这样的人，你会跟他说什么呢？
还真遇到过，然后就说辞职吧，别干了。
那他辞职了，他得养活自己呀。
对，所以就换一份吧，不是不做工作，就是换一份。既然这么不开心，那就不要做了嘛。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也
对，
是一个思路，趁着年
对，
轻。
就是，我就想，既然那么不开心，为什么要坚持的做呢？因为在加拿大，你换一份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不像是在国内，好像就是一个很重大的。或者在这边，你不是说主动辞职，包括你在公司突然有一天跟你说，哦，我们不需要你这个职位了，那你就离开，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反而辞职是更容易的。所以，如果是老来找我说啊，这不开心，那不开心，其实我大多数的建议就是不要做了嘛，就是换一份。但往往其实很多时候，当然了，我们的人生问题也不是换工作就能帮我们解决的，对，最终还是要找到我们的自我的价值，而不是你在工作上赚多少钱，表现得多好带给你的价值。当然这是有成就感了，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做到那么压抑，然后没有成就感，我换一个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都是小事情。我是尽量觉得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那么，就好像天要塌了一样，天不会塌的，换工作没关系的。
特别趁着年轻哈，但是一个人的梦想哈，其实是还蛮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做什么职业，其实跟一个人他里边生出的价值感好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你可能拥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外人眼中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但他如果自己不喜欢这个职业，很可能他自己评估自己的价值感是很低很低的。
对对。
但有的人可能我们做的事情用金钱也没有办法衡量，因为可能是很低很低薪水的。但这个人在他所做的职业当中，可能有非常高的自我满足，非常高的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定义的价值感啊，可能满分。他大概在这种人都不喜欢的职业上面，他还能做得很开心，所以真是因人而异。你当时想着自己要去做记者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最真实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呢？你是觉得想去了解人吗？
你说我小时候吗？还是现在？
小时候呀，一个人开始有这个对职业的梦想的时候，其实可以反映出来他内心深处那个渴望到底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想去帮助人，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是我自己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其实人年少的时候，对梦想的那个第一个念头，很多的时候能反映出来他内心真实的渴望是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如果你这样问的话，
是吗？
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是要去了解人，要去帮助人或者怎么样，就是感觉可能比较好玩儿。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外向、比较开朗的，可能就想多跟人接触接触，就没有想太多。
但是就是跟人多接触接触，这就说明你的其实底层渴望是在人群当中啊。
那可能是吧。
比如说，有的人要开飞机，像我知道有的男孩子，他们经常会说要去做运动员。其实他打得不好，但是呢，他很羡慕打球打得好的，他就要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就这种选择都是那种自我实现型的人。但是很明显，你说的老师啦、记者啊、去采访人啊，这都是在人群当中去实现梦想的一个方向，方向不一样啊。
哇，我这样可能让我想到，真的神一开始，神创造我的本相就是，可能就是外向的，就是喜欢跟人接触的。可能长大了之后有一些经历让我觉得，哎呀，跟人相处好累，我就变得比较内向一点。
是，但你内心深层的渴望其实还是在与人之间有关系的这些职业上面。
哇，原来是这样！哎，这一期节目聊到最后，哎，我就居然对我小时候的我又更清晰的了解了。
因为我觉得年少时的那个第一个梦想啊，对职业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纯真的，它其实可以反映出来 那个小孩子当时他内心深处最底层的那个渴望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我跟一个男孩子聊天，他说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去做一个金融投资师。一个，我说你才几岁的年纪，数学还没整清楚呢，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梦想？好朴实的答案。他说：“莫言姐，我不想再住在我们家的小小的房子里了，我就想用赚钱买个房子。”哇，我当时想，他小小的年纪，这个梦想会不会压力很大？因为对我来说，赚钱这件事情就是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但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梦想。当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完成这个梦想。他也后来去做了科研，科研是没有钱的。我们那时候聊天儿，我说：“那你遗憾吗？你没有去学金融，你最后去做了科研，做个科学家，其实是有时候甚至于，如果你没有科学经费，你赚的钱可能还比一个普通的白领还要低。”我说：“那你最后怎么变成了为科研而努力的人，而不是为了金钱去奋斗的人呢？”后来我们聊天时聊到最后，他也承认，他说年少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想着摆脱贫穷，但他慢慢成熟的时候，他希望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啊，就在那一刻改变了他的想法。聊到更深一层，我就问他，我说那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摆脱贫穷是一件那么大的事儿呢？他说其实他内心最深层的需要其实是渴望被承认。因为在他所生活的环境，就是有钱人才好像被大家看得起，所以他内心深处是一个渴望被尊重。他后来慢慢认识主了以后，他才发现，其实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跟钱没有直接关系的，反而在圣灵里面，他发现他更愿意去做一个科学研究者，奉献给他科学的领域里面，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个上面可以荣耀神，他觉得这是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真是不一样，但是细细思量我们小的时候的成长轨迹，哈，其实也能够探寻一下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很多渴望，然后随着我们认识神，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我们生命中的长成的模样，这是对自己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再次认识的机会，也挺好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正在走向我小时候的这个职业。一个是我们在这儿录音，还有就是我现在在神学院学的专业就是基督教教育，就是教育
真
类。
的，
对，可能之后
哇，
就算是在基督徒中当老师。
哇！想
哇，
想是哦，
这叫什么？这叫命运的回旋镖。
真好真好，总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是幸运的。
兜兜转转30多年，找到了自
对
己
呀，
终极的职业目标，是终极的职业方向，是吗？
而且能感受到你的喜乐，就是我觉得最让我羡慕的人哈。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做事情的年岁太多了，比念书要长嘛。我们念书可能念到20几岁，但我们从20几岁开始工作，一直到我们60多岁吧，可能每个人都要工作40、50年呢。那这个职业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职业上呀。那我觉得你是幸运的，而且是幸福的。
但是我其实梦想的最终的职业是家庭主妇。
哦，真的吗？你还有这个梦想啊？
对，这个可以卖个关子，我们下集再聊。
聊聊家庭主妇这个职业吗？
好啊，好啊。
哇，真的，我没有想到会从你这里说出这个梦想。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我身边的女孩子跟我说：“梦圆姐，我的梦想是做家庭主妇了。
这是我的终极职业理想。
”为什么呢？
那就下次分享吧。
可以，家庭主妇这件事情，我也有太多太多话想说。我的祝福从心底是情愿你们可以在各样的不同的职业领域里面，好好的认识那个自己，因为每一个自己都是很宝贵的。即或是痛苦的职业，可能在那个当中，你也会遇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那个自己，可以去花些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痛苦了就哭一哭，但是值得在神面前借着神的光。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可以更丰盛，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乎他的职业， 在乎他内心深处对神、对自己的认识啊。
是的。
希望每个小伙伴都可以像蓝莓一样很幸福，不一定我们所做的职业一定是小时候的梦想，但至少我们的人生方向因为有了神，有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变得不一样了啊，越来越去向一个丰盛的方向，那我觉得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了。
好的，祝福大家，我们下期见，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上次呢，我们分享了宣教中国的第一期，就是从使徒时代，然后一直到唐朝到元朝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就可以看到啊，真的是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宣教士就是一茬接一茬，比韭菜还顽强，割了一次又一次，但是生生不息。当然也是跟当时掌权者的一个整体的土壤环境是有关系的，它适不适合在这片土地上传播是与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话不多说，我们就接着看我们的纪录片。
时隔200年后，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人类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大大唤醒了教会的福音使命；另一件事，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大发现，使世界连为一体。这时候，上帝的使者再次出发，沿水路来叩击中国的大门。耶稣会凝聚了一群愿意为福音舍命的献身者。第一个前来中国的是耶稣会宣教士，西班牙人沙悟略。他在日本逗留了27个月。
他在日本的时候啊，他发现日本人非常崇拜中国人。日本人常常是学习中国人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所以他们的文化跟中国文化非常有关系。
日本人，你知道他们说什么？说奇怪。他说就是你讲只是这个耶稣基督那么伟大或者什么的，可是他说就是那个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说有一个耶稣基督，所以就是放这个时候也一定，他说哦，那么我也应该到中国去的。以后中国人就是要给日本人说是有过一个耶稣基督 OK 他们才信。
沙悟略带着对汉唐遗风的爱慕，于1552年乘船来华，登上与广东台山一水相望，只相距8海里的上川岛。可是当时没有人敢违法送他过去，不久他就在热病中遥望着他所爱慕的中国死去了，年仅46岁。他在遗言中说，我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一定能传入中国。沙悟略死后26年，另一位耶稣会宣教士意大利人范里安来到澳门，面对中国这块巨大封闭而坚硬的土地，他发出呐喊，顽石啊顽石，你何时才裂开呢？虽然范里安至死也没能进入中国，但他怀着信心说，中国一定可以被说服，允许一些以学识和品德而闻名的外国人进入中国。
那个时候耶稣会啊发展得很快啊，不过他们把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会士啊送到中国来。
4年后，1582年，他的学生利玛窦来了，在同学罗明坚陪同下，到了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肇庆知府王盼欢迎他们，为他们的会堂题字“西来净土”。鲜花寺，利玛窦以火热的使命感，带着对中国的热爱，一面潜心钻研中国古籍，一面四处走访，亲身体会中国的风土人情。
利玛窦到了 中国，他就觉得啊，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应该穿衣服啊，打扮的应该像一个中国的神职人员。那那个时候他所认识的神职人员是佛教徒，所以他就剃头发啊，穿佛教和尚的衣服啊，十年都是这样过啊。然后他发现真正的受尊敬的人不是和尚，而是学者啊，所以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改变，他就开始穿这种儒家的衣服啊。也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学者，跟很多其他的学者就开始交换意见，他交很多学者的朋友啊。
这样默默生活十九年后，利玛窦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成了一位以学识和品德而闻名的外国人。1601年，利玛窦进京传道。
他不像其他的传教士把基督宗教的信仰套在中国文化，他是觉得中国文化已经有一些种子啊，你一定要在中国文化里面发掘那些符合耶稣基督的真理，可以从那边开始，从那边开始发扬长大啊。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概念，他觉得孔子的思想跟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很多地方是可以配合，尤其是伦理道德，对尊重别人、敬天啊，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引用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也，认为中国古人祭拜的上帝就是 God。 利玛窦在罗明坚《天主实录》基础上编写了《天主实义》一书，尽可能靠近中国文化的取向，简明介绍天主教教义。有一点很重要，利玛窦等人不仅是献身的教士，也是杰出的学者。利玛窦带来了令中国人大开眼界的西洋镜、自明钟、日晷和万国全图。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水利、火炮技术、日月食的推测、西方音乐和透视绘画。他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交友论》《西国技法》《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乾坤体义》等十几本书。在利玛窦和郭居敬等宣教士的影响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云等明朝重臣先后受洗归信耶稣。徐光启，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基督信仰又有科学素养的国家领导人。
徐光启一直在问问题啊，他一直希望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知识啊。那么利玛窦告诉他，如果你不懂几何原本，可能你没有办法了解西方的科学这方面的知识啊，因为西方的逻辑跟中国的逻辑不一样啊，所以徐光启就下了决心，他要学习几何原本，而且会愿意帮助利玛窦把这个翻成中文。他是农夫，他常常会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叫老百姓会受苦，所以他一直想了解怎么样解决这种很实际的问题。接着传教士他也引进了啊，也学习怎么样种番茄、种花生这些比较不容易失败的那些产品。这种学问啊，累积起来好多年，最后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农政全书》啊，有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学问在这本书里面啊。那么有人说，徐光启因为他的《农政全书》给他那么多年的研究啊，他引起一个所谓的绿色的革命，让中国的人口啊增加。徐光启跟利玛窦啊，没有徐光启都大概不会有利玛窦，不，利玛窦不会有那么大的贡献啊。那相反的啊，如果没有利玛窦，可能徐光启的贡献也不会那么大。利玛窦应该当作我们天主教的圣人，不过我们觉得徐光启也应该陪伴着他当作圣人啊，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是没有话讲啊。
徐光启说，国人若能敬畏上天、侍奉上天，尧舜禹三代之风何不可还。1616年，南京发生教难，有人捏造罪名陷害宣教士。
偶尔反对这些传教士不能够接受耶稣的信仰的这些人，都会讲很多谣言、很多坏话，甚至于会控告他们啊。每一次有这种事情，徐光启会以他自己的生命当做一个保证，他们是无罪的啊，他们是好的啊。 他说如果发现他们真的是有罪，真的是有问题，他自己愿意跟他们一起受苦，一起有同样的一个结果啊。
水局郎中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议圆融教义和同文算旨二书，编纂了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因为他纳妾，利玛窦一直不给他施洗，直到他46岁弃妾后才得洗礼。监察御史杨廷云原来信佛，改信基督后受到佛教界指责，他回应说，基督教一是崇拜上帝，二是爱人如己，就是儒家所说昭示上帝，民我同胞。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中国朝廷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这一期呢主要是分享的是明朝的时候的事情嘛。我听下来是有好多个感动啊，那个就是那个沙悟略啊，真的是好惨啊，人跋山涉水的过来了，过来之后就到那个台山岛，就本来想进中国的大门还进不去，然后就这么客死他乡了。而且后边那个去澳门的那位宣教士也是真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利玛窦啊，也很厉害的宣教士，但是除了利玛窦之外，在利玛窦之前其实有很多籍籍无名的也是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他们那种默默无闻的在为这片土地，就他可能没有登入这片土地，但是他一直在做这个努力，尝试打开这片土地的大门，一直在为这片土地的人民祷告。我觉得他们的名字应该被记住，即便他们没有做一些实质性的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我觉得他们也是很伟大的。
你刚刚提到这个也是我看到这一段很大的感动，而且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就像你刚刚说的利玛窦大家都熟悉，而且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是学历史的，那个时候就知道利玛窦，但他前面的克拉乌，就是克拉乌是他的老师嘛，这个视频里也说，还有沙乌略完全是没有听过。但其实我查了一下才知道，沙乌略他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嘛，克拉乌作为利玛窦的老师，虽然不是直接是沙乌略的学生，但是他因为沙乌略创立了耶稣会，克拉乌才得以加入的，才得以有这样的服饰。所以这就让我想到，真的就像圣经里面很清楚使徒保罗强调的这个传承，保罗他大部分书信都是给整个教会的，只有很个别的书信是给到个人的，比如说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而他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在这些后辈身上，可能给我们每个人都很大的提醒，就是像使徒保罗一样，不只是用生命来传福音，他自己传福音给别人听，他也在为教会，为福音的未来来培养下一代。所以他把这个福音，他知道他当跑路要跑近了，他把这个接力棒交在了提摩太和提多的手中。那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提摩太培养了多少人，他的学生是谁，正如这里我们不知道利玛窦的老师是谁一样，但是这么多人一棒接一棒的传承才能够传到我们中间。我们虽然大部分人我们都记不得甚至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在神的里面被记下来。
是的是的。而且另外一个特别感动我的一个点，就是那个利玛窦跟徐光启的那个合作，这两个人就是真的是相得益彰，就是神，我刚才说神配好的，他们虽然不是夫妻，但是真的在神国的事业里边，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罪人，肯定是在做神国的事工的过程中，我们肯定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那像徐光启，他本身他是当地人，是 local， 而且是一个政治家，通过利玛窦的帮助做了很多的身体力行的实践上的帮助中国人的一个经济啊、医疗啊或者生活质量上的一个改善。那利玛窦呢，那通过精神层面给到神的信仰和话语，就是两个人真的是相得益彰，配合的好好，我真的好羡慕。
这让我马上想到了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在传道书的4:9嘛，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段经文来讲夫妻同行的，没有错，可以用的，对。但是实际上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原来的意思，它并不是指婚姻，并不是指夫妻二人，其实反而就是指就像利玛窦和徐光启这样的朋友， 叫一起同行一起扶持的朋友，就很好。他里面也提到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就许光启竟然是一个，就他不光是自己信，就看起来他不是说那种啊，我为了要迎合，就是为了中外关系啊，我信一下。但是刚才的视频讲到说，可能有一些基督徒被人毁谤了，他都愿意用自己的名誉来为那些基督徒担保，以及说他们如果真的做了坏事，我愿意他们一同受苦。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而且在那么早的中国就有这样的心智，而且他自己是一个位置很高的官员，国家领导人之一，但是能够这样子，我觉得很令人感动。
嗯，对，是的。其实我们也一直是在一个 team 的环境下来做很多的事工呢，不管是教会同工，就算是我们这个媒体的工作一样，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神美好的一个配搭呀。你想想，梦圆姐、蓝莓，还有蛋，还有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像蔚蓝姐妹、阿圆、阿宁这些同工，就是我们都是在发挥自己的所长，彼此取长补短，想要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节目，更好的福音的一个传播。其实我们谁都离不开谁，如果这个节目只有我和蛋的话，就真的是成了说教频道了。这个节目也需要梦圆姐，也需要蓝莓的关怀。其实很多的节目策划是梦圆姐看到了我们听众的需求，她提议的很多的一些主题，就是需要有人做眼睛发现，需要有人做手去温暖，需要有人做肢体去拥抱，这些都是我们彼此配搭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真的是主内的一个同工和配搭真的是很难得也很珍贵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真的是感谢神，真的要好好珍惜。好，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敬请期待下一期吧，再见。
嗯，下期见。